17章11节到19节，啊，这是发生在耶稣往耶路撒冷路上去的时候，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那圣经里面说，耶稣在路上呢碰见一群人啊，这一群人呢之所以能够聚在一起，其实是因为同病相连啊，那10个都是长大麻风的。那他们是迎着耶稣而来啊，但是呢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就是跟耶稣是保持这个距离的，他们是远远的站着啊，所以他们已经是这种内心里面跟人保持距离这个习惯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他看见耶稣，虽然他们觉得说自己人生的这个希望可能在他这个人身上，但是他看见他的时候还是远远的站着，然后就是跟他这个说话，因为不能够有任何近距离的这个接触，所以他大声就喊说，这个耶稣夫子，你可怜我们吧啊！耶稣呢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这个大麻风的这个病就好了啊。但是呢这1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回来见耶稣啊，那这个人呢还是一个外邦人啊，就不是一个犹太人啊，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啊那个撒玛利亚人。那耶稣问了一句话，耶稣说，这个总共好了的呢有10个啊，他说那9个在哪里呢啊？那所以那9个在哪里，其实是一直是基督徒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啊，换句话来说，如果照比例上来说，感恩的人呢，跟不感恩的人的比例是几比几呢？是1比9嘛。10个里面把它分一分呢，会感恩的只有多少个？只有10%。那这个不感恩的呢？90%。那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到底是属于90%呢，还是属于10%？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把它拿过来放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够听到这句话说，我们教会里面哈，你看这个某某某他是属于10%啊，某某某某他属于90%啊。那我们就把所有这东西就放在别人身上说，他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但是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最重要是要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种话不是对他讲的，是对我讲的啊。所以上帝问那句话不是问我身边的人，而是恰恰在问谁呢？是问我。说那10个治好的有10个，那9个在哪里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那我是在哪里？我是在这9个里面呢，还是我是会感恩的那一个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感恩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感恩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感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啊。事情的一开头啊，我们就看到一种。很灰心很灰败的一种气氛，因为圣经里面说，他说10个长大麻风的聚在一起啊。大家都知道说在现代来说呢，在某一些偏远的地方还是有麻风病的啊，但是现在的麻风是有疫苗，你可以去提前去预防的啊，提前去预防。那可是对于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或者在当时中东地带的人来说呢，这麻风病呢是一个绝症啊，而且麻风病所带来的痛苦，它不单单是在身体上的啊，它更是在心灵里面的。因为身体上呢，皮肤是会溃烂啊，甚至呢这个肉都是会烂掉的，就是说你看见的手指头，这个到后期的时候，就是手指头都会往下掉的，就是那种就是很痛苦的一种状况。可是他内心里面呢，可是他自己身体上呢，在这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感受，在这个伤口上又没有太多的感受，所以他会又容易受伤啊，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这种痛的这种感觉，他又容易这个受伤。那所以身体上的这种煎熬其实是很难去面对的。 可是除了在身体上的煎熬之外呢，麻风病人还要面对另外一类煎熬，就是说他们是要被隔离的。所谓的被隔离，就是他要跟所有的家人跟朋友要隔绝开来啊。所以这种隔绝其实恰恰是麻风病人啊最难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啊，就他会发现说自己好像被一整个社会就抛弃了啊。他们可以讲话啊，他们可以听啊，他们可以走路啊，如果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他们可以走路，他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可是呢，从整个社会上来说，他们是一群已经死了的人啊。他们虽然还活着，可是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是一群已经死了的人啊。所以不论是家人或者是朋友，跟他们都要保持相当远的一个距离。那他们无论到哪里，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想要参加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婚礼啊，或者说想要参加某一个亲人的这个葬礼啊，或者说某一种特殊的一种场合，家人相聚在一起，朋友相聚在一起，但这些场合跟他们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他们在这种状况里面的孤独，想象一下他们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这种无能为力的这种感觉。就他们所有的心智想法都是正常的，但是没有，这社会上没有人愿意去接纳他们。所以就造成一个情况呢，就是说麻风病人就只能够跟麻风病人啊这个在一起，所以这十个麻风病人就聚在一起啊。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是已经走到绝境了，已经是没有路可以走了，也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啊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句在基督教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字，就发生在他 一句话就发生在他们身上。那这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人的什么？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吧？这是我们常常会用的一句话，说人呢、啊，人走到尽头了，上帝的工作就要在你身上什么啊，就要开始这个工作了。所以说句实在话，人有时候也是蛮不受教的哈。那总要走到这一步呢，才会想到谁呢？才会想到主。所以生灵绝境了，他们想到谁了？想到耶稣啊。生灵绝境，他们想到耶稣。所以他们在听到耶稣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是有消息来源的，对不对？那他们到了一个村子啊，然后呢，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知道耶稣要从那里来，那他们就在路上就等着啊，就等着，然后在那里就是呼求啊。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在生灵绝境的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会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想要去抓住神的手。所以中国人讲说，什么时候会呼天呢？啊，穷极呢？啊，呼天。大家不要觉得说“穷极呼天”这个词很好哈，这词其实就表明说，人呢，倘若不是到一定地步呢，这个天呢，啊，或者这位神呢，是在他生命里面是不存在的。那一定要等到什么？一定要等到穷，而且要什么？要穷极了才会想到哦有天啊，才会想到有天。所以穷极才呼天。所以在相当一个层面上，就是表明说，人对于神的需求其实不是觉得说我需要去亲近神，或者说我需要去跟神建立稳固的长远的这个关系。人在寻求神的时候，在那一瞬间，他可能他的想法是非常的直接，也是非常的这个自私跟简单的。他就是想说，我要得什么呢？我要得帮助，我要得帮助，我要得好处，我希望能够在这一位神身上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对吧？所以呢，生灵险境、生灵绝境的时候，人会想到主。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个想到主没有什么稀奇。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在 在这个面对 生死关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主啊，我们都会想到主，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但是很多人的生命状态是一直在那里循环，就是说，哎，我呢生灵绝境了，我就想到主，等到这个绝境过去了呢，我就干嘛呢？我就忘记主，然后等到下一次再生灵绝境的时候呢，再想到主啊。再想到主，这绝境过去了，又在什么？又在忘记主。那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吗？那你今天得了一场病，病得这个要死，病得这个要死，然后进到这个医院里面，然后你在病床上，你就想说，哎呀，主啊，我啊，如果要是我这次要是能够好，我能够活过来呀、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呀、对不对？我就把自己献给你，我什么都给你啊，我这个什么都给你。好，医好了，医好了，医好了呢，就说了，怎么说呢？医好了，说要献给上帝呢，怎么说呢？说，哎呀，上帝啊，我等老一点再献给你啊，不要，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所以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求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想要成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求求求来求去，求来求去呢，这个想尽办法都没有成功啊。所以有一天他就很严肃的、很正式的就跪在这个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呢也没什么钱，也没有什么资源啊，那我们家里呢，这个最贵重的呢，就是有一头牛，啊，他说如果呢，这件事情要是你帮我成了呢，他说我就把这头牛卖了，啊，然后呢，我把这钱呢，就献给你，啊，结果呢，这事情成了，啊，这事情成了，成了以后怎么办呢？他就牵着牛呢。去市场里面卖牛，他牵了一头牛，也带了一只鸡，就到了市场里面。然后呢，人家说：“哎，说卖牛，他说你这个牛，怎么卖啊？因为他的牛很好。他说我这头牛呢，一块钱。他说牛卖一块钱，那是我买啊，他说我买牛一块钱我还不买吗？就从来没有这么便宜的牛。他说我这头牛呢要搭着鸡卖，他说牛一块钱，那鸡多少钱？鸡3000块钱。鸡卖3000块钱，那别人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反正我就这么卖啊，牛呢只卖一块钱，鸡呢卖3块钱，3001块钱，你牛也拿走呢，那鸡也拿走，啊，为什么牛卖一块钱？牛一块钱，我讲好了，这个东西事情成就了，这个牛要卖多少钱，牛卖的钱都给上帝，对吧？我也没有做错嘛。牛我只卖了多少钱？一块钱，3000块钱是卖什么卖来的？卖鸡卖来的，我那只鸡是金鸡，很值钱的鸡，那我们能够就是，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发现说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常常提醒说，他说，哎，他说你们呢，记得哈，你们向神许了愿呢，要记得什么啊？要记得这个还愿啊。说你许了什么愿呢？你要记得还愿，因为他看到我们每个人人性里面的这个弱点是什么呢？在许愿的时候呢，什么都肯。但是到了还愿的时候呢，什么都不舍得，当上跟上帝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嘴巴能张多大就当张多大，可是等到要我们来向神感恩的时候呢，那这个心眼能有多小就有多小，能有多好心眼就有多好心眼，这是人的劣根性，也是人的这个本性。那所以生灵绝境的才会想到说，才会想到主。可是上帝也真的是怜悯我们，也真的是恩待我们，也是可怜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这种状况，也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卑微，就是这样的可怜，就是这样的这个可恶，所以上帝还是给了我们很多机会， 对不对？虽然我们常常忘记，虽然我们蒙受了很多的这恩典，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些感恩，但上帝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一直有机会，也不是我们这个机会就可以一直在延续下去。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也不能够接受说，哎，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只有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才想到主，只有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哦，我的生命里面是有上帝的，我是有信仰的。不，这并不是上帝所期望我们一种状态。上帝期望我们能够在生灵绝境的时候能够来寻找他，上帝也同样希望我们能够在平平安安的时候来就近他。就像腓立比书所说的一样，凡事，对不对？你要凡事，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那神永远是我们的神，他永远是我们的依靠，他永远是我们亲近的这个对象啊！所以不要只在生灵绝境的时候才想到主，不要只在这个时候才想到主。那第二呢，啊，他们第二个表现其实是蛮好的，啊，他们远远的站着，然后高声的这个呼喊，说什么呢？说耶稣啊，夫子啊，可怜我们吧。所以换句话来说，人在这种时候他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说我的能力有多少，我能改变多少事情啊？我是在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当疾病来的时候，当困苦来的时候，当患难来的时候，人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恰恰是最恰当的啊！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就当病来的时候，你对自我的评价恰恰是最恰当的啊。可是呢，等到你病好了之后，患难过去之后，或者说这事情如果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对自我的评价很多时候可能是不清醒的，或者是不准确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身上有病，你的价值观是会非常的准确的。你有绝症啊，如果你我们现在身上我身上有一个绝症，我的价值观一定非常准确，我一定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宝贵。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有个绝症啊，我身上有这绝症，我的价值观一定非常准确。我是什么名啊，什么利啊，什么钱财啊，什么这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什么重要啊？生命最重要。可是如果你没有病呢？如果你没有病，哎，我们发现说我们怎么就这么贱呢？一定要有病了你才知道这件事情呢，对不对？啊？你没有病你觉得什么重要呢？啊，你觉得什么都比命重要，对不对？什么都比命来的这个重要。我这个拼了命要去得这个，拼了命要去得那个，拼了命要去拿那个，对吧？啊，前段时间这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不是很有名了，就是很热门的一个剧，叫做什么《延禧攻略》哈。那因为它很热门，所以我就下了一本书，稍微翻了一翻。我翻了一翻，我翻不下去了，因为这一整个，你现在这宫斗剧，大家不要觉得宫斗剧很好看啊，宫斗剧对你有影响的，让你心里变得越来越阴暗，所以尽量少看。啊，就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命是不重要的，命是不重要的，我的命也不重要，别人的命什么？也不重要，什么重要呢？权力是重要的，位置是重要的，得宠是重要的，所以呢，该杀杀，该干嘛干嘛，该用手段就用手段。哎，我们如果天天看着宫斗剧，你基督徒心态也会扭曲的，所以尽量少看，最好不看，没有什么意思。那宫斗剧它也要配合整个这个政治环境嘛，那大家就觉得说，哦，权力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该杀杀，该干嘛干嘛，那可是这个人在这种在只有在面临这个绝境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评价很清楚啊，所以呢，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远远的站着，他们就求耶稣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姿态啊，或者说我觉得说，哦，今天我来见你耶稣哈，你看我多给你面子啊，对不对？那他很清醒，他们说啊，主啊，我求你什么？ 我求你可怜我们，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你不要觉得说这个话好像很低声下气，人在神面前你能够讲的最准确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主啊，你可怜我们。如果我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哎，那很危险。我们会发现说几乎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讲过这句话。想想看，彼得在看见耶稣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跪下来说，主啊，什么离开我，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人啊！保罗在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扑倒在地上说，主啊，什么？你是谁？对不对啊？那以赛亚先知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不感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明白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是可怜，我们没明白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是可怜的，我们以为自己在神面前是可爱的。我们如果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可爱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感恩是很难出现的。你觉得自己是可爱的，那神在你身上的恩典都变成什么？理所当然。你觉得我是可怜的，你会觉得说神在我身上所有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恩典。这就是区别。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一步啊，我们没有这一步，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本相，我们没有发现自己是处在这么可怕的一种境地里面，我们没有明白自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我们对于自己没有清醒的这个认识，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对吧？你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不感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做在我身上就是理所应当的。我太太给我烧饭就是理所应当的，丈夫给我这个给我一个坚实的这个肩膀可以去依靠，那就是理所应当的。我父母爱我眷顾我供应我就是理所应当的啊，老师这个照顾我就是理所这个当然的。如果我们觉得说因为我可爱所以我才得到这一切，那感恩是不可能出现的。那只有当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不配啊，我不配，我得到这一切啊，我得到这一切，我不配的，我不配的这个时候，你才会心里面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所以当这群人他们看到自己生命的这个真实的状况的时候，那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去呼求，他们就呼求从主那里而来的这个帮助。所以呢，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段圣经，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是，我们通过他们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生命的本相，也看到自己生命的这个需要。很多人就说，哦，其实罪人跟麻风病人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罪鸡斑斑的人，罪在人的身上也就是绝症嘛，罪的工价乃是死死路一条。一个死路一条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说，主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呼求他，寻求他，寻求他的这个帮助。那再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明显了得偿所愿得偿所愿。耶稣说你们去吧你们去吧，你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圣经里说他们去的时候身体就洁净了所以呢，这马上就得偿所愿，马上得偿所愿呢，也是马上就干嘛呢？ 马上就忘记主。所以这忘记主其实要说快也是也是很快的啊，也是很快的。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时候神让我们得偿所愿，也不知有多少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忘记主。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觉得说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怜悯在我身上的话，那每一个人都是很容易会忘记上帝带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其实事事时时上帝都有恩典在我们身上。那就好像我上次上个星期去分享我学到的那一个功课，就是那位弟兄在高速公路上感恩的时候，其实是提醒我说，从本质上而言，我是一个很容易忘恩的人。我是一个很容易忘恩的人，我会忘记上帝给了我这样的恩典和祝福，会忘记说上帝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气息，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了我们健康，上帝给了我们明亮的眼睛，上帝给了我们听得见别人话语的这个耳朵。我菲曼教堂附近有一圈的这个建筑物啊，有一圈的这个建筑物是专门给身体上有这个缺陷的人的这个学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啊，在 Warner 跟那个 Stevenson 那一个那一圈有蛮大的一片，所以我们如果经过那个地方，看见那一群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现在过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呢，当我们在过别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为这个生活发过一丝一毫的感恩。罗长老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牧师，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啊。”他说：“你会碰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确确实实，我会碰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我可能在早上碰见一个连饭都不能够吃饱的人，所以他要请求我帮助，希望我能够跟照顾他的人说一说，希望他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供应量能够多一点。我早上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到了晚上我可能会碰见一个讨论要不要花300万去买一个房子的人，啊，就是说你会发现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有时候会发现说，不见得，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说这个生活的这种区别，然后看到两种不同的生活的这种状态，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看到人的不同状态当中所应该有的这个反应。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说，不见得你认为他应该感恩的人他心里面就满了感恩这是不见得的。那我们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就觉得说，哦，这个好像很丰富，他的感恩应该多一点，不见得啊。你说这个人这个很贫穷，他的感恩应该少一点，也不见得啊，也不见得。所以呢，感恩不感恩不在乎说你得的多还是得的少，而在于说你对得的到底有没有感觉啊，到底有没有感觉啊。如果我们这个对于恩典的感觉要是失去了，那一种敏锐度要是没有了，忘记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对恩典有感觉，知道这个是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忘记。中国人讲说刻骨铭心，所以刻骨铭心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很深刻，它烙印在你的生命里面，它是你不能够忘记的。如果这件事情你要是忘记了，你会觉得说，哎呀，这种遗忘是不能够接受的啊，是我不能够去面对的，我怎么会忘记这样的事情呢？啊，我怎么能够去忘记自己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可是上帝其实一而再再而三去对 以色列人讲，对他的百姓讲说，他说你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会什么，会忘记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上帝曾经这个去设置了一个场景，上帝说好吧，我今天我作为上帝，我跟你们这群我的百姓，我们来打官司吧啊！我作为这个原告，我要来控诉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牛呢，牛跟驴呢都能够记得他的主人给他吃的东西，所以他记得这个主人给他喂的那个食物的那个槽啊，他说他们都没有忘记。他说你们呢？什么？说你们把我忘得啊干干净净。所以这种事情在以色列上不断的发生，对吧？那你会发现说他们这个出埃及。在出了埃及之后，到了迦南地之后啊，那他们说哦，我们要立个碑做个纪念，过了约旦河立个碑要做纪念，要记得什么？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过逾越节，我们要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所以所有的节日都还在那里，可是呢，上帝已经忘得什么啊？已经忘得干干净净。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恩典、对上帝的眷顾、对上帝的爱没有敏锐的感觉的话，那再多在你身上我们也是会忘记的。再说呢，我已经得偿所愿了，我已经不穷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我就不需要谁了，我就不需要神了。所以啊，不要忘记他，不要忘记他。最后啊，铭记在心，感谢主。谁来了呢？那一个撒玛利亚的人来了。他来到上帝面前，圣经里面说他有对比哈，他有对比。第十五节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大家看一下这段圣经，他说当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所以他有一个对比，对吧？我以前是什么啊？长大麻风的，现在呢我已经好了。为什么好的呢？是谁？荣耀是谁？荣耀是谁？但我要感谢谁呢？说我要来感谢耶稣。怎么样感谢呢？匍匐在地。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他不是从来没有觉得说我是高高在上，没有觉得说我是可爱的，对吧？他所有现在一切的都已经回复这个原样了。但是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没有变的啊，他的态度是没有变的，他对于耶稣的态度是没有变。他在之前有多么恭敬的说，呼喊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在这个事情得偿所愿之后，他的态度没有变化。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单单是没有变化，反而变得更加的谦卑。他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说我谢谢你。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耶稣又用了一句话，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哎，很有意思啊，他已经救了，对不对？这个身体上的这疾病已经救了，可是耶稣再补充了一句话，说耶稣说什么？你这个回来给了你另外的一个好处，什么呢？你的灵性啊，你的这一个信仰，你不单单身体得了医治，你全人都得什么？都得一次。所以大家注意哈，我们在讲到救恩的时候，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全备的救恩，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很多人羡慕说拉撒路被人宠，被耶稣宠，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应该羡慕的不是那一个短暂被复活的生命，而应该是羡慕什么？那个在主里面永远活着的生命。我们所羡慕的不应该是说今天这个人在身体上，在物资上，在资源上，在钱财上，在地位上得了多少的这个福分。我们所应该羡慕的是我们在灵性上得了神多少的眷顾和恩典和救赎。 所以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九个在身体得了医治之后就离开了，就忘记了，他们得的好处只停留在什么地方？只停留在什么地方？身体上。他们有没有得到全备的恩典？有没有得到上帝所给他们更好的福分和祝福？没有啊，没有，他们只得到了身体上的祝福。那可是呢，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当他回来的时候，当他愿意去跟神有更亲密的交流的时候，更亲密的这种关系的时候，耶稣说你的信啊救了你了。他不单单救了你的身体，也救了你的灵性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到底渴望得什么啊？我来到神的面前是渴望得生意做得更顺利呢，还是升职更容易呢，还是赚更多钱呢？我不是说上帝不会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通过圣经可以知道说，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并不是这些啊，并不是这些。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他说哎，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信了主，他说我们所求的呢啊，我们所求的呢啊，还是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的话呢，他说我们就比不信的人呢啊更可怜啊。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呢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更宝贵啊，而我们呢是有明明知道这东西更宝贵，但是我们所求的还是什么啊，还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保罗说，我丢弃万事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因为他就是我的这个至宝。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因着感恩，她回到耶稣的面前，她得到更多的祝福，更多的这个恩典。那我相信呢，神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啊所用的，他永远不会缺乏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愿意去不断的去亲近他，愿意不断的来靠近他的时候，神的恩典其实会更加丰富的临到我们身上。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在撒玛利亚的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说一个恩上加恩的表现，就上帝在他身上已经有恩典，但是因为他感恩，因为他铭记在心，因为他没有忘记，上帝给了他什么更多的恩典。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能够啊学习这些功课，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对那一位一直供应我们、爱我们、引领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聚会，那就是要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述说上帝带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希望呢，大家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一同借着祷告，借着灵修，借着思想，我们来思考上帝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的恩典。那我们有首诗歌说，他说有首诗歌叫做数算恩典，对不对？他说主的恩典呢样样都要数啊，主的恩典呢样样都要数清楚啊。他说如果当你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呢，到最后呢，必能叫你历时惊讶乐欢呼啊！那希望呢，我们在那一个时候，我们一同来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到，通过这些不同的述说，让我们看到说，哦，发生在他身上，他认为是恩典，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是恩典？你让我们能够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惊讶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能够说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是，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